今日要同大家讲关于世界末日嘅发展路线。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世界末日的时候发展的路线。
圣经好多好多嘅经文提醒我哋每个基督徒要警醒。
圣经上有许多的经文都提醒我们基督徒应该警醒。
咩叫警醒呢？
什么叫警醒呢？
警醒即系话醒悟下我哋呢个时代、靠近耶稣翻嚟未？
就是叫我们要醒悟一下，来想一想我们耶稣是否即将来到。
圣经话你唔好做糊涂人。
圣经上说你们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
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
那我们大家知道我们信耶稣的人呢？
我们知道我们信耶稣的人呢？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盼望。
我们有一个极大的盼望。
就是耶稣翻来。
就是耶稣降临。
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就复活了。
因为那时候我们身体要复活。
我们就被接升天。
我们被接升天。
然后我们在天上面要享永永远远的荣耀。
然后我们在天上要享受永远的荣耀。
如果没有这个盼望的话呢？
如果没有这种盼望呢？
请问做咩要信耶稣呢？
请问我们还要信耶稣做什么？
信耶稣好傻。
信耶稣是很傻。
如果我们有这个盼望呢？
如果我们有这个盼望呢？
我们可以胜过死亡。
我们就可以胜过死亡。
我们胜过任何的困难。
胜过任何的困难。
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耶稣基督可以临升天之前。
耶稣基督在临升天之前。
有啲天使向我啲门徒显现喎。
有天使人向门徒们显现。
佢话你哋睇见呢位主点样去，将来佢一定要点样翻嚟嘅。
他们说你们看到耶稣今天怎么去，将来一定要这样子回来。
我们就警醒了，
我们就要警醒，
一路观察这个世界各样的变化。
我们一面的观察这世界时局的变化，
看看耶稣回来了，
看看耶稣回来的时候到了。
耶稣基督又这么讲，
耶稣基督也说，
他说我们懂得分辨天色，
我们知道怎样分辨天色，
知道几时落雨，
知道什么时候快要下雨，
知道几时天晴，
知道什么时候天气晴了。
耶稣说我们同样要知道，
耶稣说我们同样要知道，
要分辨这个世代是一个什么世代，
要分辨这时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
是一个几时有神迹呢？
就是什么时候有神迹？
几时应该神迹减少呢？
什么时候神迹叫将要减少？
几时呢耶稣回来呢？
什么时候耶稣就要来到？
对这个世代应该识得分辨，
对这时代应该知道怎样分辨，
所谓有些时代感，
就是所谓的有时代感。
如果一个人没有时代感呢？
如果一个人没有时代感呢？
即是人人都向前行，他都还是落在后面的嘛。
就是每个人都往前行走，自己却落在后面。
时代感很重要，
时代感非常重要。
大家都知道最近东欧的发展很犀利，
我们最近都知道东欧发展的非常的厉害。
哇，两三个月之内，哩哩啦啦，五六个这个共产党国家改变这个方向。
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面，五六个共产国家改变他们的方向。
那从人的角度看呢？
在人的角度来看呢？
啲人就话多得六四啦。
就是、
多得中国六四事件啦、
就是因为中国六四事件。
如果不是中国这么残忍，那些欧洲都不会变的。
如果不是中国这样残忍，欧洲也不会这样子改变。
欧洲共产党国家说我们见到这样的，那他们大家都放弃共产主义了。
欧洲那些共产国家看到这个这样子的发展，他们都放弃共产主义。
那不止一两个人来问我了。
不止一两个人这样子来问我。
吴牧师啊，
他说吴牧师，
喂，这么快就三几个月，这么多国家改变，这个在人类历史里面少有的。
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面，这许多国家这样子的改变，实在是人类历史中少有的。
这个在圣经末世的预言里面有些什么的特征呢？
这种事情的发生在世界这个末日预言当中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当第一个人这么问我的时候，我说我都不太知道，太快我答不到你。
当第一个人这样子问我的时候，我说我也不太知道，我这样子太快了，我没有办法回答。
那么越来越多人问我的时候呢，
逐渐有更多人问我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一个责任，
我就觉得应该有责任，
要教导大家去看看这个世界点到几时才发展到世界末日。
我就觉得有这责任，应该提醒大家来看什么时候会发展到世界的末日。
因为如果我们将整个世界最近发生的事放在一起呢？
因为如果我们把整个世界发生的一些事情摆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到这个世代变化都很快。
我们现在实在感觉到这世代变化得太快了。
话不是听日或者明年耶稣就回来，
说不定明天或者是明年耶稣就要来到。
这个不是吓大家了，
是这样子说，并不是在吓唬大家。
耶稣很快上，
耶稣很快就要回来了。
那我在这里呢，先给大家一个图啊。
首先我这边让大家看一幅图，
在这里我画了一个叫做末世发展路线图，
这边画了写了一句话，末世路线的实际的发展图
啊，清楚点了啊，末世发展路线图，
末世发展路线图。
咁啊，末世发展有好多条路线嘅。
末世发展有许多条的路线。
啊，我写咗一本书叫做《世界末日嘅路线之一》啊。
我写了一本书叫《世界末日发展路线之一》。
啊，写马太福音24章啊。
一共写了24章。
啊，呢、這个咧系另外一条路线啦。
这是另外一条路线。
啊，我希望将来都要写咗佢啊。
我要将把它将这些都写下来。
一共7条路线啊。
一共有7条的路线。
啊，我冇时间写咯，希望有时间写晒嘅7条路线啊。
我希望将来能够有机会写，把7条路线全部写下来。
但呢条路线咧，从以色列国为标准嘅路线。
这条路线是以色列国为标准的路线。
我哋知道咧，耶稣基督曾经对嗰啲曾经讲一个咁嘅比喻。
我们知道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
佢话。你看看我3年来找果子都找不着。
他说你看我3年来
找果子啊。
找果子都找不到。
你如果这棵无花果树不如斩了它呢。
这个无花果树不如把它砍掉了。
那么那个仆人就说，主人啊，不好了，给我机会啊。
仆人说不好，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周围挖开泥土。
让我把它周围又把泥土挖松，
加上粪，
加上一些肥料，
俾机会呢棵树发果结果子啦，
让这棵树有结果子的机会。
咁啊，呢、这个周围挖开土加上粪系咩意思呢？
那么周围把泥土挖松加上肥料是什么意思呢？
佢嘅意思即系指以色列人耶稣基督传3年道都唔悔改。
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传3年的道，这以色列人都没有悔改。
但是神再加恩典给众使徒传30几年道。
于是耶稣再加把这个30多年机会给使徒们再传这个道。
行好多神迹奇事。
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
咁结果以色列国呢方无花果树有冇结果子呢？
结果这以色列国无花果树是否结了果子了？
以色列国呢方无花果树仍然唔结果子。
以色列国这棵无花果树仍然没有结果，
不肯悔改归向神，
还是不肯悔改归向神。
所以神就安排他在主后70年的时候就亡国了。
因此主就安排在主后70年之后就亡国了。
这棵无花果树亡了，即是干了，弄了、啊、
这棵无花果树就枯干了。
那耶稣就说了，
耶稣就说
在马太福音24章他这么说的，
在马太福音24章说，
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
他说你们可以在无花果树学一个比方，
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其实夏天近的时候，
其实夏天近了的时候，
好多树都一起发嫩长叶的，
许多的树都同样的发嫩。
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提到无花果树呢？
为什么耶稣单单要提到无花果树呢？
可见呢，他是指以前他所讲的比喻，那个枯干了的无花果树。
可见他是指当初他所讲的枯干的无花果树，
那棵枯干的无花果树开始发嫩长叶，
那棵枯干的无花果树开始发嫩长叶，
分明是预表这个以色列国亡了国之后后来再复国的，
分明是表示以色列国亡国之后再一次复国。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亲爱的朋友，
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讲到这里里面哇就急起上来了，真的
我讲到这地方里面就着急起来。
你们知道吗？
你们知道
全人类历史里面未曾试过有个国家亡国了2500年会复国的，
全世界历史当中没有发现过有个国家亡国2500年还再次复国。
以色列国已经亡国2500年了，
以色列国亡国2500年，
被分散世界列国，
分散到世界各国去，
没有了自己的国土，
没有自己的国土、
啊、本来一个国家亡国了100几十年就被人同化了的了。
照理来讲一个国家亡国100多年一定都被别人同化。
你看现在印尼将我们中国人同化了，
你看那印尼人将我们中国人同化了、
啊、不准你搞中文，不准你、有中文的姓，全部改成印尼姓，
他不希望我们有中国的教育跟文化，把这些姓名都 改变了。
过了几代呢，就什么中国文化都没有了，
所以过了几代之后中国文化就完全消失了、
啊、马来西亚、其他菲律宾全部人都这么做，
马来西亚菲律宾都照样这样子做。
为了犹太人呢，
唯独犹太人
2500年不能够同化他们，
2500年都不能将他们同化。
你说奇不奇怪啊？
你们觉得是否很奇怪？
他们的地图由肥美到了不得的地变成沙漠，
他们的肥美的了不得的地方都变成沙漠。
但是在1948年5月14日他们复国了。
但是在1948年5月14日他们再次复国了。
当他们复国的时候，
当他们复国的时候呢，
哇，那些犹太人开心到了不得，在世界各地涌回到自己的国家。
也犹太人实在是开心得不得了，从世界各国涌回到自己的国土。
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的时候，一落飞机就吻自己的地图。
当他们回到自己国家的时候，一下飞机就马上吻地上的泥土。
你看见那种情形，你就知道真的，哇，他们很爱自己的国家。
你看到那种情形，实在知道他们实在是爱自己的国家。
有些犹太人在德国呢有4个博士学位。
有些犹太人他们在德国有4个博士的学位。
啊，做大学教授。
做大学的教授。
他不做。
但是他放弃了。
宁愿回去以色列国做的士司机。
宁愿回到以色列国做这个计程车的司机。
我有个朋友去以色列国坐的士的时候问他嘛，你在外国做什么？他说做教授。
因为我有位朋友回到以色列，我碰到一位司机问他说在德国是做什么，他说是做教授的。
啊，他做教授的，但他回到以色列做司机。
他曾经做过教授的，但是愿意回到自己国家做计程车的司机。
好奇怪一件事，就是他复国之后呢，
非常奇怪，在复国之后，
他的地图就变成世界最肥美的地图了。
他们的地图就成为全世界最肥美的地图。
那这些不是我乱咁噏噶，
这实在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啊，好多好多数字显出噶，
实在有许多的数字显示出来。
他们出产的新奇市场啊，
他们出产的这个橘子，
当然而家唔系叫新奇市啦，其实橙咧比新奇市每一英亩还要多两倍。
比这个原来出产这种橘子的国家每一亩还要多出两倍。
他们出产的西瓜最小的那都成30磅的。
他们出产的西瓜最小的都要重30磅。
看看一份杂志，那个人去买西瓜就闹那个卖西瓜的人。
有份杂志说买西瓜的人骂那个卖西瓜的。
那你种大个做什么放不落雪柜的嘛，
你种这么大的干什么，摆在冰箱里都摆不下。
那个沙漠可不可以种这么靓的西瓜呢？
这个沙漠怎么能够出产这样美好的？
他们出产的香蕉叫做香蕉王国。
他们出产的香蕉称为香蕉的王国。
那你说奇不奇怪？
你说奇怪不奇怪？
犹太人是全世界最有钱的。
犹太人是全世界最有钱的。
我相信大家明白了这个名词。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名
词。有些人叫我们中国人叫做东方的犹太人。
有些人就称我们中国人为东方的犹太人。
我会赚钱这样
说。因为表示我们
犹太人是全世界最聪明的。
犹太人是全世界最聪明的。
爱因斯坦犹太人啊，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就是犹太人。
发明 TNT 炸药嗰个又犹太人啦。
发明 TNT 炸药的也是犹太人。
世界上边医生最多系犹太人啦。
世界上医生最多的也是犹太人。
那你真系觉得你唔佩服佢唔得嘅？
你真系觉得不佩服也没有办法。
因为佢哋嘅财富，因为佢哋聪明，所以佢哋复国之后咧。
因为他们财富，因为他们聪明之后，在复国之后呢，
佢哋唔俾阿拉伯人打倒。
他们就不会被阿拉伯人打倒。
嗱，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1948年5月14日，我哋见到复国。
1948年5月14日，我们看到他们。
根据呢条线咁落去咧，
我按照这条线一直看下去。
世界末日嘅过程系咁噶啦。
世界末日的过程是这样子。
犹太人亡国以至复国。
犹太人的亡国直到复国。
复国咧就得回耶路撒冷。
复国之后就得到耶路撒冷。
得回耶路撒冷之后咧？
得到耶路撒冷之后呢？
就要重建圣殿，
就要重新再建造圣殿。
重建圣殿之后呢？
重新建造圣殿之后，
在里面献祭，
就可以在里面献祭。
在献祭的时候呢？
献祭的时候呢？
有一个叫敌基督的欧洲政治人物，
有一个叫敌基督的欧洲的政治人物，
突然飞来禁止他们献祭。
突然间来到来禁止这个献祭，
咁就产生世界大战了。
因此就产生了世界大战。
呢个世界大战只打3.5年嘅啫。
这个世界大战只打3.5年的时间。
咁耶稣基督就驾着天上嘅云，同埋基督徒一齐从天上降临啦。
然后耶稣基督就驾着云跟基督徒在降到世上来。
所以呢个世界大战3.5年呢，我哋叫做末世界末日啦。
所以这世界大战的3.5年，我们叫做世界的末日。
啊，呢个世界末日亦即系核子战争嚟。
这世界的末日就是核子战争。
呢个以色列嘅线路咧系咁样。
以色列的这条路线是这样子走的。
咁啊，现今我哋睇到咧。
我们今天来看。
以色列复咗国啦。
以色列已经复国了。
1967年6日闪电战争啊，喺6月6日闪电战争啊。
1967年的6月份的闪电战争。
哦，全世界著名。
全世界都注目。
他们的军队和这个阿拉伯人埃及的军队是一个比二十个这样比的，
他们的军队跟阿拉伯国家的军队比是1:20。
那次的打仗呢，读者文集记载了很多神迹，
那次的征战读者文集记载了许多的神迹。
那么其中一个神迹呢，
其中有个神迹
就没打仗之前，
对，还没有打仗之前
有个拉比，犹太人的拉比，
有个犹太人的拉比
就寄了一封信由美国寄回到以色列，
就是从美国寄了一封信回到以色列去，
就讲明呢，不要立刻开的，
就叫他们说不要马上打开，
在某年某月某日先开的，
要在某年某月某日才可以打开这封信。
当我们在那个日子一开那封信的时候，
当那些人把这个在那天日子把
那封信
打开的时候，现在说
就快有大战了，
即将有大战发生，
但你们不用怕，
但是你们不要害怕，
这个战争只打六日的，
因为这个战争只打六天，
而且你们会夺回耶路撒冷，
而且你们会重新夺回耶路撒冷。
当时这封信一到的时候呢，
当这封信到的时候，
犹太人的心就定了啲，
犹太人心他们就定下来。
当战争一爆发，
当战争一爆发的时候，
果然好奇妙，打六日就打完了。
果然非常奇妙，打了六天就结束了。
那其在边度呢？
其在什么地方呢？
嗱，以色列人呢，当时嘅打仗呢，
以色列人当初在打仗，
唔系话佢哋嘅武器特别犀利，
并不是他们的武器特别，
又唔系佢哋人多，
也不是他们的人多，
系咩呢？
那是什么原因？
有个观察家睇喎，
有个观察家这样说，
似乎佢哋每开一枪，对方就有个人碌低嘅。
就是似乎他每开一枪，对方就有一个人倒下来，
百发百中喎，
百发百中，
即系呢个冇可能嘅，
这简直不可能。
如果唔系神喺佢中间咧，
若不是神在他们中间，
冇理由一开枪就有一个人碌低，
没有理由一开枪就有一个人倒下。
有次喺约旦咧，
有次在约旦，
咁啊成百几个约旦嘅坦克车冲过以色列国，
有八百多辆的坦克车冲向以色列国，
咁啊以色列呢边咧得三十几个兵咁顶住啫嘛，
以色列这边却有三十多个兵士在那边挡住，
即系冇得顶。
简直无法这个对抗。
但是那个队长
呢，但是这个对象呢，
突然间上去参孙放火烧那些狐狸尾巴，
忽然间这个他想到参孙放火烧那个狐狸的尾巴，
那么狐狸尾巴就烧晒非利士人的田了，
这个狐狸的尾巴反上火，就是把非利士人的田全部烧毁了。
那个队长即刻下令将那些汽油弹打落去那些田那里，
于是这个将军他就发命令把这个汽油弹把这个整个田烧起来。
那个百几个坦克车呢，就好像卧上蚂蚁咁啊。
那么那八百多辆的坦克车就像窝上的蚂蚁一样。
咁啊，嗰啲百几个坦克全部有啲掉头走，有啲掉唔转咧就翻转啊，咁就走晒。
那么有些坦克车有些就被烧毁，有些就赶快掉头回去了。
最奇妙的读者文集话俾我哋听，
最奇妙的读者文在报道说，
有一次呢就俘虏到埃及啊好多个军队，
有一次俘虏到埃及的许多的军队，
咁啊以色列人呢就访问佢哋，
以色列人就访问他们，
点解你哋咁容易投降噶？
为什么你们这样容易就投降？
咁啊全部俘虏都咁讲咯，
全部的俘虏都这样子说。
佢话因为寻晚摩西向佢哋报梦，
因为昨天摩西向我们报梦，
叫他们投降的，
要他们去投降
啊，直情带他们去投降兵，
简直是带领他们去投降一样。
咁啊，嗰啲记者就唔信呢个嘢，
因为记者实在不相信他们。
去问另外一队俘虏，
再问另外一队俘虏，
而仍然系咁讲，
他们仍然是
摩西向我哋显现。
摩西向我们显
现，直情带佢哋去投降，
简直就带着我们的手。
嗱，呢啲咁样嘅现象咧，唔系一啲普通嘅现象。
这种现象实在非同小可。
而且呢，
而且
当时嘅犹太人呢，
那次的犹太人，
佢哋夺回耶路撒冷，
他们夺回耶路撒冷，
发誓永远唔放弃，
发誓永远不再放弃。
啊，当时佢夺回耶路撒冷嘅时候呢，
当时夺回耶路撒冷的时候，
1967年啦，1967年，我全世界基督徒都心都红晒啊！
整个的基督徒的人，所以全世界基督徒都
因为知道呢条线路嘅人咧，知道我哋走近啊嘛。
有全世界基督徒就发觉得这条路线很近。
1967年六月闪电战争夺回耶路撒冷。
1967年六月闪电战争夺回耶路撒冷。
1973年。
1973年。
石油战争。
石油战争。
全世界阿拉伯国家嘅石油加价。
全世界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急需的急速的增加，
抵制凡系帮助以色列人嘅国家，
抵制所有帮助以色列人的国家。
嗰次1973年嘅战争咧，
那是1973年的战争，
仍然系以色列国打赢，
仍然是以色列国打赢了。
不过阿拉伯国家就大赚钱啦。
不过阿拉伯国家的人却大大的赚钱。
唔知点解咁奇怪，呢个世界上面嘅地图咧？
觉得很奇怪，这个世界上的地图
绝大部分的石油落在那些回教徒的国家里面，
绝大部分的石油的蕴藏的国家都在阿拉伯国家，
好像阿拉伯啊，
像阿拉伯
啊，好像这个埃及啊和利比亚，
埃及啦，利比亚啦，
啊，好像印尼啊，马来西亚，文莱啊，
印尼马来西亚文莱，
啊，这些回教国家，
这些回教的国家
啊，他们很多石油，
他们都出产石油，
他们赚了那些钱之后呢，
他们把钱全部赚了，
结果影响这个世界什么，大家知道吗？
后来这个世界是怎么样，
影响这个世界，大家就怕晒石油了，
因此大家就怕对石油就恐惧，
很多国家就寻求核子发电了，
因此许多国家就寻求核子发电，
于是乎一下子几年之间所有核子发电厂就颁布全世界都是，
因此在短短时间之内，全世界的这个国家有许多地方都核子的这个发电厂都设立，
而且呢，这个欧洲的国家，英国、美国等等的国家，为了想赚翻啲石油钱呢，
而且这个英美欧洲各个国家希望赚回这石油的钱，
他们就大量将核子武器卖出去，
他们就大量把这核子武器卖出去，
所以现在世界上面装备的核子弹呢，
因此今天世界上装备的核子弹，
根据统计呢，
根据统计呢，
可以毁灭全地球30次咁多，
可以有足够的威力毁灭全世界全地球30次之多。
呢一个咁嘅现象咧，系以前冇嘅。
这种现象是史无前例的。
所以就系呢10多年里边咧，你睇世界各地好多大城市啲人出嚟抗议示威呢个核子装备。
所以在最近十多年，我们看到世界各国有许多人出来示威抗抵抗这个核子武器的装备，
每一件事都导向世界末日的那个舞台的，
每件事情都指向这个世界末日的这个舞台，
研究圣经的人呢就认为好像个舞台那布置好晒了，那只剧就上演了，
研究圣经的人就觉得这个整个的政治舞台，世界末日的舞台已经布置好了。
1973年战争，
1973年的战争，
1978年黎巴嫩战争，
1978年黎巴嫩的战争。
咁啊，而家1990年了，
今天1990年了。
1990年今年呢？
1990年的今天呢？
我听到有好多消息嘅，关乎以色列国想要建造圣殿。
我听到许多消息有关以色列人愿意建造圣殿的事情
啊。我睇翻一份杂志讲，
有一份杂志上这么说，
以色列人已经发现一个好古嘅山洞。
以色列人他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古老的山洞。
啊，这个山洞咧，政府将佢封起嚟。
这个山洞政府把它封锁起来，
派军队守住。
海军队把守，
唔准人入去，
不准别人进。
点解咧？咁
为什么呢？
咁啊，根据消息嘅人士讲咧，
根据有关人士说，
原来嗰个山洞里边发现到个约柜。
原来在山洞里面发现了约柜。
因为政府知道咧，个约柜一出土咧，嗰啲犹太人就会狂噶啦。
因为政府知道这个约柜一出土，犹太人就会癫狂起来。
咁啊，而且咧，佢哋就要重建圣殿。
因为他们要马上要开始重建圣殿。
因为个约柜唔可以随便俾人睇噶。
因为这约柜不能随便给别人看到。
旧约记载咧，睇约柜会死噶。
旧约上记载，看到约柜的人必定死。
咁啊，现今冇圣殿喺度。
现在没有圣殿。
佢哋唔敢攞个约柜出嚟。
他们就不敢把约柜搬出来。
仍然封住喺入边先。
仍然封锁在里面。
嗱，各位，如果发现约柜呢件事系真嘅话咧，
如果这些。发现约柜的事情是真的吗？
真的不得了
啊，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另外一个消息呢？
另外一个消息呢？
就是以色列国现在请了一个加拿大的画师，
就是以色列国请到加拿大的一位建筑师，
动员成好多亿美元的钱，
动用许多亿的美金，
要建造一个好大的会堂，
要建造一个非常大的会堂，
可以容纳15000人，这么多人在入面的会堂，
可以容纳15000人的这么大的会堂。
这个会堂呢，
这个会堂呢
这么大的，
是这么惨。
因为以色列国不是那么多人口啫。
以色列国没有这么大的。
那你需要一万五千的大会堂做咩呢？
要一万五千人的大会堂干什么？
系咪根据佢个图案啊？我都有佢个图案啊，影咗出嚟啦。
根据他的图案这样子引出来。
咁啊，里边有啲人怀疑可能咧系将来啊有个圣殿喺度。
有些人他们就说可能将来在里面有个圣殿。
因为以色列人现在研究圣殿的旧址呢，
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研究圣殿的旧址，
不在那个回教庙那里，
不是在回教庙的那个，
是离开回教庙成一百尺，
是离开这个回教的现在建的那个殿的。
那这个大会堂呢，在1993年就要落成了。
这个大会堂将要在1993年要落成。
那如果这些猜测是准确的话呢？
如果这种猜测是对的话呢？
那这些其实都是宗教秘密来的。
其实这是算是宗教的秘密。
以色列人都不敢公开。
以色列人都不敢公开。
因为阿拉伯人会暴动。
因为阿拉伯人必定会暴动。
啊，这个很重要。
是非常重要的。
没多久之前。
没多久之前。
他们想奠基。
他们想要用
电机，电机，
电机
啊，用一块很大的石头放在做做圣殿的根基。
哦，他们要奠定这个圣殿的基础，用一个很大的石头作为圣殿的这个基石。
放那个石头的时候，
把石头摆下来的时候，
阿拉伯人围了大暴动。
阿拉伯人就围着大暴动。
咁啊，以色列政府就即刻禁止，慢啲啊，迟下先建。
以色列政府就即刻阻止，说先暂且嘛，等一等。
呢啲消息都系最近先有传嚟嘅。
这些消息都是最近传来的。
我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如果重建圣殿。是就快实现的话呢，
如果重建圣殿即将实现的话，
那我跟大家讲话，
我向大家说，
我们现在在这条线上，
我们今天在这件事情上
啊，没几天我可能见到重建圣殿了，
很快我们就可以见到重建圣殿的事、
啊、重建圣殿当然献祭了，是吧？
重建圣殿一定会有献祭的事发生，
献祭没几天呢，这个敌基督就出现，
献祭之后没多久敌基督者就要出
现，就禁止献祭了，
因为他要禁止献祭。
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
在这个时候我向大家提醒一件事情，
在研究末世的理论里面呢，
在研究世界末日的这个理论当中，
很多人认为是灾前教会被提的，
许多人认为在灾前教会就要被提，
即是我们不需要经过那个世界大战，
就是我们不需要经过这世界上的大战，
灾前教会就基督徒复活被提了，
在灾前的时候基督徒就要复活被提，
有很多人认为灾中被提，
有些人却认为在灾中被提，
在打个世界大战的时候、被提，
在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被提，
有些人认为灾后被提，
有些人却认为是灾后被提、
我赞成灾前，
我是赞成灾前被提、
甚至灾中都有可能，
甚至灾中都有可能，
那个问题呢就是说什么呢，
问题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教会被提发生在什么时间呢，
教会被提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呢，
但很可能我们在建造圣殿之前，
可能是在建造圣殿之前，
可能我们在建造圣殿之后，
可能是在建造圣殿之后，
但无论如何在这里这么长时间呢，
但不管怎么样是在那个时间，
就是应验圣经教会被提的时间，
就是应验 教会被提，
我提醒各位，
我在这边提醒大家，
有一天突然间你听见天空中有三种声音，
有一天突然间听到天上有三组的声音，
一种呢就吹号筒的声音，
三种声音，其中一个是吹号的声音，
吹号筒就是我们身体复活的嘛，
吹号筒就我们身体就复活，
第二种声音呢，
第二种声音呢，
就是天使长的声音，
就是天使长的声音，
天使长可能这样叫的，
天使长可能是这样的，
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
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
一个个死了的基督徒复活的嘛，
已死的基督徒一个个都要复活，
第三种声音，
第三种声音
是神儿子的声音，
就是神子的神儿子的声音，
因为在约翰福音是这样讲，我们听，
因为在约翰福音这样子告诉我们、
那些死了的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然后他们就复活了，
那些人死了的人要听到神儿子的声音，然后
当他们复活的时候，
当他们复活的时候，
圣经说在眨眼之间，
圣经说是眨眼之间，
很快的，
非常快的，
教会就被提了，
教会就马上被提了，
然后那天呢 如果是礼拜日的话呢，
如果那天是礼拜天的话呢，
那你揸个车来崇拜哦。
你们就开车来崇拜。
我说啲人咁迟到噶，咁迟都得乜个三几个人喺度嘅？
怎么今天崇拜这么多人都迟到？
主席又唔喺度，牧师又唔应该，牧师都仲未到咁。
主席也没有到，牧师也没有到。
其实我哋系咪走晒啦？
其实我们全部都被提了。
你自己玩埋佢都得啦。啊？有一天可能你会见到很多你所熟悉的基督徒朋友就走晒了。
有一天可能你看到你所认识的许多基督徒都不见了。
那这件事弟兄姊妹我们要警醒，
这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警醒，
因为我们现在不只是见到以色列想要重建圣殿那么简单。
因为今天我们不是只看到以色列人愿意要重建圣殿这么简单的事，
在这个发展的过程里面呢，
在这件事情发展的过程，
我们其实呢可以从这里这么多点看到这个世界末日是什么时候来到。
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些点看到世界末日什么时候可以到。
第一呢，从以色列国的发展，
首先来看以色列国的发展，
即是刚才那条线啦，
就是刚刚那条路线。
第二呢？
第二点呢？
我哋从普世的政治发展来看，
我们来看普世政治方面的发展。
因为这个世界大战呢？
因为这个世界大战呢？
是聚集世界上面四大联盟来作战的。
是聚集世界上四大国来联合战争。
一个联盟呢就是西欧的联盟。
一个就是西欧的联盟。
啊，因为那个欧洲以前叫做共同市场国。
就是欧洲以前称的共同市场，
现在叫做欧洲的经济共同体，
今天称的欧洲经济共同体。
啊，有些人呢就认为呢这个共同体呢应该包埋加拿大美国的、哦、
有些人认为这个共同体应该包括加拿大美国。
这个个人的解释呢可能有些大家意见不同，
个人的解释意见上有点不同。
但这个是代表西方的，
这是代表西方。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人，
华沙公约国。
华沙公约国，
这个查得不是清楚，
华沙公约国，
华沙公约国即是苏联的集团了嘛？
华沙公约国就是指苏联的集团。
啊，第三个呢就中国。
第三个指中国。
连埋东方的集团。
连同东方的集团。
东方的集团呢有个特征啊。
东方的集团有个特征。
圣经话佢将来会派20,000 军队操到中东打仗喎。
圣经上说他们会将要派20,000人到中东去打仗。
全世界冇一个国家有资格派20,000出嚟。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资格派20,000人去参战。
中国有11亿人口嘛，派2亿算乜嘢呢？
中国人有11亿的人口，派2亿算的是什么呢？
以前的解经家都唔敢解呢句嘅喎。
以前的解经家都不敢解。
因为认为冇可能。
他们觉得这事不可能。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有可能了，
今天我们知道有可能了、
啊、中共可以派2亿人口出来打仗，
中共可以派2亿人口出来打仗。
然后南方的联盟了，
然后就是南方的联盟，
就是阿拉伯这个回教世界的联盟，
就是阿拉伯回教世界的联盟，
四大联盟聚集一起在中东这个哈米吉多顿大战的嘛，
四大的集团集中在欧洲的哈米基多顿战争、
啊、所以我教你大家留意了，都看报纸的时候，
所以我劝大家留意看报纸的时候，
一方面你留意以色列国的发展，
首先我们留意以色列国的发展，
特别注意个圣殿，
特别注意圣殿。
第二呢，你留意世界四大联盟的发展，
第二我们留意世界四大联盟的发展。
你记得前几个礼拜冯尊牧师来讲道，
我们记得前几个礼拜冯金牧师来那边讲，
他讲1992年欧洲的这个联盟呢要出现了，
他讲到1992年欧洲这个联盟就要产生了，
他们再没有关卡没有关税了，
他们不再有关税，
只是用一种银子了，
就用同一种银子、
啊、欧洲变成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了，
欧洲就要成为欧洲的联盟国、
啊、他们出的汽车啊什么都是最靓的、啊、
他们出的汽车都是最顶尖的，
将来他们这个联盟的势力大到了不得，
将来他们的联盟的势力将大得非常厉害、
啊、应该势力的日本仔很多的，
应该他们是远超过日本人的势力、
啊、那么、啊、这个冯尊牧师就告诉我们呢，
冯
尊
牧师就说
这个欧洲联盟呢逐渐出现了，
欧洲的联盟就要逐渐出生了。
那么现在我们问这个华沙公约国，这些共产党国家在去年几个月就改变了，那么怎么办？
我们讲到华沙工业国，这个在几年之间这个在几个月之间，他们就全部改变了。
那这个呢，就是一啲解经家嘅意见嚟咯啊！
这是一个解经家他们的意见。
喺呢个达勒神学院嘅院长。
对，达勒神学院的院长。
佢系研究预言好出名嘅。
他研究预言非常有名。
佢认为呢？
他认为
将来世界大战是这样打的，
将来世界大战是这样子打的。
先是华沙工业国这个苏联的集团，
首先是华沙工业国这个苏联的集团，
大军打下来，
大军队打下来，
打以色列和阿拉伯，
打以色列跟阿拉伯，
抢他们的钱，
抢他们的钱，
因为以色列国很有钱、啊、
因为以色列国人非常富裕。
你们知不知道全世界最大的宝藏是什么？
大家知不知道全世界最大的宝藏？
以前啲人唔知喎。
有些人以前不知道。
以前啲人认为黄金啊、钻石先系宝藏啊。
我们觉得这个以前是觉得黄金宝石才是最。
而家啲人发现到原来个死海一个大宝藏。
今天有人才发现死海乃是个大宝藏。
因为死海里边嗰啲矿物质提炼出嚟啊。
因为死海里面的矿物质提炼出来呢。
平均全世界所有个犹太人每一个人可以分到$100,000。
全世界犹太人每个人可以分到$100,000。
全世界最大的宝藏在那里。
全世界最大的宝藏是
阿拉伯 的石油钱也都很多、啊、
阿拉伯的石油的钱都非常多。
所以苏联的大军打下来就抢钱了。
苏联的大军打来就要抢他们的钱。
那因为他打下来抢钱呢，
一边打下来的时候呢，
欧洲那边的大军呢就认为喂，那么你抢钱啊，他又打过来了。
欧洲那些国家觉得你们怎么来抢这些财富，我们也打过来。
当他们打到落花流水的时候呢，
当他们打到落花流水的时候呢，
东方的大军来了，
东方的大军要
了20,000,000的军队凑过来，
20,000,000的大军叫排山倒海。
圣经很清楚讲他们是陆军来的，
圣经非常清楚他们是陆军、
啊、他们要行路过来的，
因为他们要做陆
军。20,000,000军队呢要杀了全人类三分之一，
对，20,000,000人口就要杀到全世界的三分之一的人口。
这个20,000,000的陆军呢，
这20,000,000的陆军呢，
所有解经家都指这个中国不会走鸡的。
所有人都认为解经家都认为这是中国不会有错的。
那我们等一下问你就发现了啊，
听众们就发现
现在这四大集团慢慢形成了，
这四个世界上四大集团逐渐形成了。
那你说跟这个共产党啊，去年的东欧的国家改变有什么关系呢？
你们觉得这跟去年东欧国家那些改变有什么关系呢？
那各位，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这样。
各位，我个人的看法是
你可以参考一下的、啊、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我认为东欧共产党国家呢，
我认为东欧的共产国家呢，
他们的改变呢，
他们的改变
不是想跟西欧联合，
不是要跟西欧联盟，
因为他们太穷，
因为他们太穷苦了，
穷得很紧要，
穷得太厉害，
所以呢他们觉得共产主义不能够叫国家富强了，
所以他们觉得共产主义不能叫国家富强，
他们开始放弃共产主义，
因此他们开始放弃共产主义。
但是放弃共产主义，
但是放弃共产主义，
将来走什么主义呢？
将来又走什么样的
主义？走社会主义啊，又说什么主义呢？
走社会主义的路线还是什么路线？
那无论走什么主义都好，
不管怎么样的路线，
他们最大的目标，
最大的目标
就是希望快点赚到钱，
就是尽快希望能够找到财。
我个人担心就是这样，
我们个人的担心是这样子。
如果华沙工业国呢，这班集团在短期内赚不到钱呢，
如果这个华沙工业国在短时间之内找不到这些钱呢，
就会应验预言所讲，这个北方的联盟打下来，以色列从阿拉伯抢钱了，
就要从联盟从北方下来的这些国家跟向以色列阿拉伯抢钱。
那各位，
各位，
我们看这个世界的局势一路一路的发展，
我们看到世界局势这样子的发展，
我们知道我们的心会红、啊、
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非常早，
因为我们知道日子一路一路近，
因为我们知道日子已经逐渐，
不单止从政治我们可以观察到，
不但是政治我们也观察到，
从宗教合一运动我们也观察到，
在宗教合一运动上也可以看到，
因为这个世界大战之前呢，
因为世界大战之前呢，
有一个叫敌基督出现，
有一个叫敌基督的出现，
这个敌基督要迷惑全人类来拜他的，
这个敌基督者将要迷惑全世界人来敬拜。
怎可能迷惑全人类来拜他呢？
怎么样能够迷惑全世界人来拜他呢？
研究圣经的人就指出，
研究圣经的人就指
出，这个是宗教合一运动。
这是所谓的宗教合一的
运动。以前没有宗教合一运动啊，你们知道吗？
以前从来没有宗教合一的运动。
宗教合一运动是开始了几十年的。
宗教合一的运动乃是在几十年前来开始的。
先由这个新神学派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合一。
首先是有些新神学的这个派跟新基督教跟那个天主教联合，
后来跟东正教合一，
后来和东正教联合，
这十零年就想同回教佛教合一，
这十几年来要和回教佛教来联合，
与佛教合一呢，
与佛教联合
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是一个非常大的
事。佛教的经典和信的神的教义和基督教真的没办法拉得埋的嘛，
佛教的这个所他们所相信的跟基督教实在无法拉拢在一起，
但是很奇怪，
但是非常奇妙，
现今佛教慢慢渗入基督教，
今天佛教逐渐深入基督教，
成为北美洲一个很大的运动，叫做 New Age Movement，
成为这个北美洲非常大的运动，所谓的这个 New Age Movement，
很多教会走这条路，
许多的教会都走这条路线，
不单止这样，
不单是这样子，
我问一个朋友，
我还问一个
朋友，他学打坐的，
他是学打坐的，
在那个纽约，
在纽约的地方，
我一去那里讲到呢，
我今天讲到的时候，
他第一个决志信耶稣，
他是第一个决志信耶稣，
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快决志呢，
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快决志，
他说因为他问过一个佛教的高僧，
因为他说他问过一个佛教的高僧，
在末世的时候佛教会没落同基督教联合的，
在末世的时候佛教会联合与基督教联合，
那这种现象呢，我不能够三言两语讲完，
这种现象我不能三言两语讲的，
现在进展得非常厉害，
今天这个发展得非常厉害，
我们宣道会，
我们宣道会
有很多宣教士在非洲啊，各地传道啊，
在非洲许多地方传讲，
那他们呢每隔几年就回来这个加拿大述职的，
这些宣教士每隔多少年就回到加拿大来，
那没多久我们教会就有个差传大会了，
过没多久我们教会有一个差传的大会，
我们都接几个宣教士在外国回来的宣教士来我们这里讲道，
我们接了几位从外国回来的宣教士在我们当中，
那就回来说这个宣教士呢，
接下来回来的宣教士们
很多就这么说，
有许多这么说，
他说我们在非洲在第二个地方很容易带领一个人信耶稣，
他们说我们在非洲在其他地方非常容易带一个人信主，
他说唯独在北美洲很难带人信耶稣，
唯独在北美洲非常困难带人信主，
什么原因呢，
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他们慢慢学习那个打坐和 New Age，
因为他们逐渐在学习这个打坐跟 New Age，
哇，这个真的很犀利，
我觉得这实在是非常的可怕，
有时候你问一个人 你是不是基督徒啊，他说是啊，
有时候你问一个人是否是基督徒，他说是的，
你有没有灵修啊，他说有啊，
你有没有灵修，他说也有，
他的灵修就是打坐了，
他的灵修就是打坐
啊，他还热心过你，
他比你更有热心
啊，我最近看了两本书关于那个 New Age 的，
最近我看了两本书有关这件事情，
我知道呢影响基督教很犀利，
我知道这件事情
从宗教合一运动我们就看到一点，
从宗教的角度可以看到这个，
从不法的事增加我们看到一点，
在不法的事情增多，
圣经说因不法的事增加然后就世界末日的话就来到了吧，
圣经说因不法的事增加世界末日就要近了，
不法的事是什么事呢，
不法的事是什么呢，
那天我跟麦振明弟兄聊天，
刚刚前几天我跟麦基兄跟你谈，
他说不法的事就是将那些不合法的事合法化，就是不法的事，
就是把那些不合法的事情合法化，
哦，那么是哦，很对的，
我说是实在是非常容易，
同性恋不合法现在叫合法化了，他
同性恋原来是不合法的，今天变成合法的，
在英国呢有一段时间鼓吹呢这个乱伦合法化，
在英国曾经有人说乱伦也变成合法化，
现在呢这个妓女合法化就已经有很多国家行了，
今天妓女合法化在其他许多国家已经允许了，
他们的理论呢就是说我又没有伤害你，我们私人的生活关你什么事呢，
他们的理论就是说这是我私人的生活没有影响你关你什么事呢，
那你会发现都越来越多这个合法化了，
今天我会发觉有许多事情不合理的都合法化，
从环境改变，
在环境上的改变
我们会看到多少，
我们看到
因为来到世界大战之前后呢，
因为来到世界大战的前后，
圣经形容这个整个世界改变得很厉害的，
圣经形容这个世界改变得非常的厉害，
太阳要改变，月亮又要改变，
太阳月亮都要改变，
这个天空改变，
天空要改变，
我都在研究呢，指这个环境染污了，
许多人研究觉得这是指环境污染。
我相信环境染污这个名词呢，很多咩毒素啊，每个人的血里面有 DDT 啊等等。
我们今天大家都逐渐关心环境上发生一些事情。
最后咩从福音传遍天下。
然后到最后就是福音传遍天下。
那你就会看到了。
我们就可以看到。
好多基督徒都关心这样。
许多基督徒都关心这些事。
福音不传遍天下。
福音没有传遍天下。
世界不会末日的。
世界不会有末日。
耶稣不会回来住。
耶稣还不会回来。
福音传遍天下没有？
福音传遍天下了没有？
我们多得阿Edwin Chung他们这帮人。
我们有 Edwin Chung 他们，
他们整天将福音用广播播去世界各地的，
他们每天就用借着福音广播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国。
原来这个世界现在有100多个福音广播电台，
原来今天世界有100多个福音广播电台，
每一个地球每一个角落都收听到福音的，
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角落都收听到福音广播，
而且用不同的语言广播，
而且用不同的语言广播。
你说福音全遍天下没呢？
你说福音传遍天下了没有呢？
那各位，
各位，
我今天讲到不可能即系每一样好仔细同大家讲啊。
今天我讲到，我无法每件事情非常仔细跟你们说。
我系教大家从呢几点去观察。
我告诉你们，请你们从这几点来观察。
你慢慢知道我哋越嚟越接近末世啦。
我们就慢慢就会明白，我们越来越接近末世了。
各位，如果我哋真系好接近末世嘅话，
如果我们越来越接近末世的时候，
你有啲咩准备啊？
你有什么样的准备呢？
最好呢件事系假嘅啦。
最好这件事是假的啦。
假嘅你我都一样啦。
假的话你我都一样。
至多信呢啲傻傻地咁解啫。
就把它当了不当一回事就行了。
但系如果预言一路应验系证明系真嘅呢？
但是预言逐渐的应验，
万一完全唔理呢？
那你却完全不理会。
圣经就话你系一个糊涂嘅人啊。
圣经就说你那样子是一个糊涂人。
你系一个入咗迷惑嘅人。
是你被迷惑的一般人。
圣经话俾我哋听。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都是白昼之子，
我们都是白昼之子，
我们不要睡觉，
我们不要睡觉，
因为睡觉的人在黑夜里面睡的，
因为睡觉的人是在黑夜睡的，
意思就是说那些人蒙查查地过日子，
意思就是说这些人非常懵懂过日子，
他们不知道慢慢时间已经过了，
因为他们不知道时间逐渐过去
来到时间的尽头了，
来到时间的尽头，
完全不知
道，却完全不知道，
这个多么可惜呢，
这是非常可惜的。
我盼望弟兄姊妹，
我盼望弟兄姊妹
为福音起来热心，
为福音起来热心。
我盼望我们当中未信主的朋友，
我盼望在我们当中未信主的朋友，
快点决定你自己的信仰，
赶快决定自己的信仰，
不可以拖的，
不要再拖延了。
如果你不明白你的信仰，
如果你不明白自己的信仰，
你要研究，
你可以研究，
你要看书，
可以探讨，
你要问人，
可以问人，
你绝对不可以拖，
你绝对不可以再
拖
延，
你拖了都几耐，
因为你怎么拖也拖不久。
不是你死呢，就是耶稣回来，
不是你死就是耶稣要来，
是吗？我们要坚定自己的信仰，
我们要赶快决定自己的信仰，
我们要明白我们怎样用我们的时间和金钱，
而且我们要明白怎样用我们的时间跟金钱，
因为只有一点点时间耶稣就回了，
因为只有一点点的时间耶稣就来了，
剩下这时间怎么用，
剩下这一点时间你要怎么用，
剩下这金钱怎么用，
剩下这点钱你要怎么用，
请大家一起祈祷，
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你在各方面提醒我们，
你在各方面提醒我们，
我们就快见你的面，
我们即将见你的面了，
我们见到你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见到你第一次来的世上，
在东方有几个博士，
有东方有几个博士，
他们见到一粒星他们就来朝拜你，
他们看到星就来朝拜你，
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
是很明显整个世界的改变，
是非常明显整个世界的改变，
我们知道你就快回来，
我们知道你即将回来，
我们要见你的面，
我们要见你的面，
主要帮助我们这个每一个基督徒，
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预备好自己，
预备好自己
见你的面，
来见你的面，
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